领诗小组给我们带来这个热血澎湃诗歌的敬拜，其中我们的千瑞姊妹和志宏弟兄他们是副唱夫随，感谢主，还有范文姐妹、林燕姐妹还有国强弟兄给我们带来这个非常好的诗歌的敬拜。那我们现在是正在放暑假的期间，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机会去出门旅游。那我们也是刚刚上星期五才从全家去多伦多度假回来，所以我们有机会去参观这个大瀑布，所以看到这个气势磅礴的这个瀑布实在是令人赞叹不已，也对神伟大的创造、奇妙的创造实在是惊叹不已，感谢神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世界。那在这期间呢，我们也有机会去拜访这个在多伦多附近住了一些这些门诺派的这些信徒。门诺派的信徒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是穿着这个古老的衣服，就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穿着这种古老的衣服，然后呢他们其中很多人是不使用这种现代技术的，他们不用电、不用车、不用电子通讯的这些设备的。这个阿米什派的这些人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分支，就是从200多年前从这个门诺派分出去的一个分支。阿米什派可能我们都比较熟悉，但这个门诺派他们在多伦多那边有很多的他们的信徒是住在那里。那这是这张照片是他们在展示他们是怎么样洗衣服的，他们 洗完就用那种搓衣板，搓完了衣服以后是通过一个机器，就不是机器，就是一个手转的这样一个转轮，把那个水压干，压干以后再泡水，然后再压干一次，那就可以晾起来。这个看到这些古老的洗衣服的方式实在是长了不少的见识。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洗衣服的，不过现在是不再用这种方法了。好，这是我待会还会再讲到这个门诺派的一些事情。那现在我们言归正传，在进入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关于圣经知识的问题。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曾经提到过两位波斯帝国的总理、波斯帝国的宰相，大家知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但以理跟哈曼，对不对？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用但以理跟哈曼来做一个对比。这两个都是做过波斯帝国的宰相的人物，我们来把这两个人摆在一起，我们来做一个对比，让我们能够更深刻、更好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应用撒迦利亚书4章6节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在我们面前成名两条非常不一样的道路，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的做感化、亲自的跟我们说话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能够走上这条蒙福的道路。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这个两条道路的学习主要是根据诗篇第一篇你们讲到的一条是走向灭亡、招神咒诅的这条恶人的道路，一条则是走向永生、蒙神祝福的义人的道路。那我们先来看看但以理和哈曼怎么样来体现出这两条道路的不一样。我们先来看看但以理的一生是怎么样。但以理他是生活在这个犹大国即将要被巴比伦帝国毁灭的这样一个时期，他很小的时候就跟他的几个朋友一起被掳掠到巴比伦去，所以可以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背井离乡。那在巴比伦期间，他们被选中进入到王宫里面要接受培训，准备是要培养他们将来在王宫里面侍立，要服侍那些王公贵族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过程当中，他们是表现突出，得到了许多人的赏识。但是呢，他们在接受培训的时候，他们接受了很多的教育，但他们对 这个巴比伦王赐给他们的膳食和酒水是坚决的予以拒绝，不接受王所赐的膳跟酒。他们明知道这样做很有可能会得罪王，也很有可能会让他们永无出头之日，但是呢他们是不改初衷，表现出了一股这种不屈不挠的这样的勇气。那在这期间呢，神也赐各样的智慧能力给他们，让别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神的灵与他们同在。神赐给他们大的学问，也赐给但以理以一种能够解释异梦解释异象的这样的能力。所以呢，他多次的为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还有他后面的孙子解释异梦解释异象，所以呢令得巴比伦王都非常的佩服他。但以理速度被重用，尼布甲尼撒任命他为当时巴比伦的总理，治理通国的这样的一个宰相的职位。所以他展现出了神的灵性。后来他在巴比伦王服侍了好多位王，直到后来波斯帝国击败了巴比伦，已经改朝换代了，波斯王仍然能够看到在但以理里面有美好的灵在他里头，所以呢仍然重用他。大家想想，改朝换代了，前朝的那个官员能够被新的朝代新的王所使用的，那是很不常见的一件事情。但是但以理因为他有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呢这个波斯王大力乌王任命他为波斯帝国的这个总长，其实也是这个宰相一级的这样的官员，让他能够治理波斯全国。然后在但以理的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人试图去谋害他暗算他，但是每一次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都是能够依靠神的灵，能够被神保护蒙神拯救，能够全身而退。因为但以理的忠心，神就把许多的奥秘启示给他，所以但以理在他的但以理书里面记载了许多将来那些帝国的兴衰的预言，记载了弥赛亚要出生的年代的这样的预言，都被历史上这些事件一一的精确的应验。在但以理书里面还讲到了将来末世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但以理书也被称为是旧约的启示录。所以这是但以理的一生。那我们来看看哈曼，哈曼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哈曼是生活在波斯帝国大概要比但以理晚那么几十年这样的一个人物。哈曼他是亚玛利人的后代，所以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一提到亚玛利人你就知道这亚玛利人是专门与神作对的一群人。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里面漫游，亚玛利人就时常来骚扰他们，时常来攻击他们，而且专门是到他们的队伍的后面找那些老弱病残的人来骚扰来攻击。所以以至于神吩咐摩西说，将来你们要在天底下全然涂抹亚玛利人的名字，要把他们全然歼灭。那到了撒母耳的时候，他吩咐扫罗王去攻打亚玛利人，要把他们全然歼灭。但是扫罗没有认真的执行撒母耳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命令，所以他留下了这个亚玛利王，没有杀他。那在那一场战役当中，必然还有其他的亚玛利人成了漏网之鱼，逃脱了出来。那这些生还的亚玛利人后来继续是与以色列人作对，有一次甚至是把大卫的两个妻子都给掳掠了去。那直到这个波斯帝国的年代，还出了这样的一位哈曼，是要阴谋要屠杀全部的犹太人，这个我们待会又可以看到。那这位哈曼呢，他得到了波斯王亚哈水鲁的青睐，所以呢他攀升至高位，做了波斯帝国的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这个波斯王呢也给他特别的尊荣，命令说只要他 出门走在朝门外，那朝门外所有的人都要向他下跪，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那当时的波斯帝国里面住了许多当年由巴比伦掳掠到当地的那些以色列人，那些犹太人。那这些犹太人当中有一个叫莫迪改的，他面对王的这个命令，看到所有的人都向这个哈曼下跪，那他自己坚决不向他下拜，不向他下跪。所以呢，这就惹怒了哈曼，哈曼对他是怀恨在心，他想着要一心要把莫迪改给杀了，而且不单只是说要把莫迪改杀了，他还要把莫迪改的全族，就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全然杀尽，这才能够解他的心头之恨。但是呢，神料事如神，神当然料事如神，对不对？所以呢，神做了许多巧妙的安排，包括让这个哈曼还没有这个计谋之前，就安排这个莫迪改的养女叫以斯帖做了波斯王的王后，然后呢也安排这个莫迪改是曾经拯救过这个亚哈水鲁王，但是呢却没有被奖赏，后来这个亚哈水鲁王想起了这件事情如此等等，这些巧妙的安排让哈曼的计谋没有得逞，反而是当这些亚玛利人要去攻击这些犹太人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得到了自卫的这样的权利，反而是反戈一击，把所有的亚玛利人都给除灭掉，应验了神当年给摩西的这样的一个吩咐，要在天底下全然涂抹亚玛利人的名字。所以这就是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虽然都位任高职，曾经都做过波斯帝国的宰相，但是他们却给我们展现出了两条非常不一样的人生的道路。我们看到哈曼是依靠势力和才能的，我们看到但以理是依靠耶和华的灵的，这是两条非常不一样的人生的道路。我们再来读一遍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看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们看到哈曼是依靠势力依靠才能，我们看到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结局。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是依靠神的灵，又引向什么样的一个境界。那在具体的生活当中，什么是依靠势力，什么是依靠才能，那什么又是依靠神的灵呢？在具体的生活当中，这两种不同的依靠是怎么样具体的表现出来的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在我们的具体的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体现出我们是依靠神的灵的，怎么样的才算是依靠势力依靠才能。我们就用但以理和哈曼来做一个对比。首先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在生活原则上的依靠，生活原则上的依靠。但以理很小就被掳掠到巴比伦去，很小就背井离乡，他在被掳掠之后，他被送进了王宫要接受培训，他在生活上要做出许多的改变，他要学习这个加勒底的文字，他要学习他们的风俗习惯，他要学习他们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些穿着衣服，这些所有的文化，甚至他们都被改了这个巴比伦的名字，这一切他们都接受了，但是对于王所赐的这个膳食和酒水，他们是坚决予以拒绝。一开始这个管理他们的太监长还觉得很担心，因为他们要求说只吃蔬菜和喝白水，认为他们会面黄肌瘦，那他作为太监长呢，他不好交代。但是经过了好几天的试验以后，发现这些年轻人怎么只吃蔬菜只喝白水，反而是面貌比其他的人都更加的俊美，才让他们继续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坚持。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做抉择，他们做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为什么很多东西他们就接受了？生活在一个异教文化里面，很多东西他们都接受了，那为什么有些东西他们是坚决不予接受呢？那这个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呢？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他们说他们不能学别国的文字，不能取了别国的名字，不能学别国的风俗，这些圣经里面都没有说。但是圣经里面对犹太人的饮食的习惯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这些王所赐的这些膳食和酒水很有可能是不符合圣经里面对食物的洁净的要求的，也很有可能这些食物是祭过偶像，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圣经里面告诉他们，他们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的取舍的标准是什么？他们生活原则上的一个依靠神是用什么来作为标准呢？就是以神的话来作为标准。神没有说不能做的事情他们可以接受，但神明文说好不能做的事情他们是一定要坚持原则，即使是冒很大的风险也要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跟随神依靠神。而且他们对神的依靠，在生活原则上对神的依靠，不只是体现在形式上，而是体现在他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件事情之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是这个巴比伦王，他有一次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他找来了加勒底所有的这些术士，想让这些术士给他解梦。但他这个梦很奇怪，他告诉这些术士们说，我做了一个梦，但是我把这个梦已经忘掉了，你们要先把这个梦给说出来是什么梦，然后再来给我解梦。有没有人能够达到神这个巴比伦王的要求？当然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要求，能够满足他，对不对？你要先把这个梦说出来，然后再来给你解梦，这是很奇怪的一个要求。但因为他们都做不到，所以巴比伦王就说，我要把你们全部给杀掉。那这个时候但以理挺身而出，虽然他也没有把握能不能说出王的这个梦，能不能给王解这个梦，但是呢他要求他的同伴一起向神祷告，他自己也向神祷告，求神把大智慧大奥秘启示给他。果然神就赐给他这样的一个奥秘，让他能够成功的为这个王解了这个梦，不但是说出了这个梦，还为这个王解了这个梦，导致这个巴比伦王都向他下跪，导致这个巴比伦王看到有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愿意重用他，把他升为巴比伦的总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遵从神，神也遵从他，他遵从神，神也遵从他，他愿意在生活的原则上依靠神，不打折扣，那神也遵从他，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信心，绝对的信靠。所以但以理所信靠的是对神的忠心，他信靠的是对神的忠心。那我们来看看哈曼，哈曼有什么样的生活表现呢？从哈曼的故事里面，就在以斯帖里面记载的哈曼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哈曼的仇恨，我们看到的是他惯用的手法。圣经里面没有讲说哈曼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王的赏识，让他能够升任宰相，这个具体的原因并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从哈曼的一件事情上，他所做的一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大概看到哈曼的手段是怎么样。当他想要说服这个波斯王要下令去屠杀所有的犹太人的时候，他是这样来跟王说的，他说，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 他连德银子交给掌管国汤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他用的是什么手段？就是贿赂收买的手段，对不对？大家对这种手段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上有没有这种现象呢？10,000 他连德的银子，换算成今天用今天的标准来换算的话，大概是2亿美元， 2亿美元。大家从中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他是多么的有钱，对不对？多么的有钱。那其中有多少是不义之财呢？当中肯定有不少是不义之财。我们也看到他心中的仇恨是如此的大，他宁愿花2亿美元来做成这件事情，就是为了要一解心头之恨。我们看到他的仇恨是有何等的深。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所信奉的是什么，他信奉的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钱做不成的，金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他所信奉的一个原则。他所信奉的原则，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但以理所信奉的是对神的忠心，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曼所信靠的是对金钱的这种依赖，他相信的是金钱的手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在生活原则上他们所依靠的不同。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在生活原则上要有什么样的依靠，什么样的信靠呢？但以理当时是被掳掠到了巴比伦，生活在一个异教文化里面。但巴比伦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可以是专门指一个帝国，就是尼布甲尼撒作王的这个巴比伦帝国。但巴比伦这个字呢，它的字根是源自于巴别，巴别这个字大家都知道，在大洪水以后有很多的人聚集在巴别，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公然违背神，他们在试图要建一座通天的高塔，能够让后人都能够纪念他们。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巴比伦这个字往往也是用来指示一切的与神对立的背叛神的这样的一切的势力。我们生活在当今的世界，也可以说是生活在巴比伦当中。但以理是生活在具体的这个巴比伦帝国里面，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其实也是生活在这个巴比伦的权势之下，就是这个敌对神背叛神的这样的一个权势之下。在这样的一个敌对神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所推崇的是哈曼的原则，那想想是不是呢？刚才讲到哈曼的这种手段，我们都觉得很熟悉，对不对？这是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推崇这种手段的，认为这种手段是比较吃香的，行得通的。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灌输的一个理念，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怎么样来做取舍？我们刚才看到了但以理是怎么样做取舍的，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做取舍？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王的膳王的酒？刚才我讲到这些门诺派的人，他们是拒绝接受这种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科技，他们不用车，不用电，不用电子产品。但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说不要使用这些东西？圣经里面是没有讲到说不能使用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不妨可以使用，不需要像门诺派那样去过那种清苦的生活。但是当这些现代科技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的网罗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要坚决予以拒绝。当有人用这些现代的科技、现代的通讯这种资讯，方便的通讯资讯来传播这种色情媒介，试图使我们上当，试图使我们堕入陷阱来诱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我们要对他说不，我们要敢于与他划清界限。现代人我们都知道用手机、用微信是非常好的一种通讯的方式，我们甚至可以用它来广传福音。但是很不幸的是，很多人都变成了这个手机的附着品，这个手机就成了我们的偶像，一天到晚我们就放不下这个手机了。有人说我们现代人长了一个新的身体的器官，就是手机，这个手机附在我们身上，我们离不开它，离开它一分钟我们心里面就会不自在，我们就会四处去找它。他想想是不是呢？其实这个无形当中，这个手机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让我们对它有这种依附感， 我们要勇敢的来跟他说不，我们要把他跟他划清界限，我们要适可而止，我们不要让他成为我们的偶像。其实我最近我自己也意识到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家人也提醒我，就我花太多时间在手机上。所以在我准备这篇道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成了王的善王的酒。我要勇敢的与他划清界限，不是说不使用它，但是呢坚决不能让它成为我的偶像，让它成为我的主人，让它来占据我的时间。所以以后大家在群里面发了一些什么信息没有看到我马上的回应的话，你就知道我是在躲避这个，远离这个试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些王的善王的酒，我们应该有勇气的去做出取舍，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接受，什么东西就是已经过了界，我们应该与它划清界限。要在生活原则上依靠神，我们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要付出代价的。我以前认识一位姊妹，她是在国内开这个装修公司的，她因为要坚持圣经的原则，所以她不请客送礼，也不送回扣，那自然有很多的大的项目她是拿不到的。这就是要跟随主坚持神的原则所付上的代价。那我们呢，我们或许报个假账就可以少交很多税，改一个数据就可以出一篇很好的文章，或者说个谎就可以逃避很多的责任，想想是不是呢？大家都这样做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不这样做不是很吃亏吗？不是要付上代价吗？但是我们所做的神都看在眼里，我们敢不敢于与这个世界说不，我们敢不敢于逆着这个社会的潮流。如果我们有同事甚至是你的老板说他是同性恋的，他们要举办一个同性恋人的庆祝的活动，你敢不敢于表明你自己的立场呢？虽然你这样做可能会得罪人，可能会遭到人的白眼，但是神是怎么看我们的呢？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要像但以理那样坚持我们的生活的原则，不要打折扣。所以这就是第一个信靠。那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信靠，就是在生活表现上的依靠。我们怎么样在生活表现上依靠神的灵，而不是依靠势力跟才能。但以理在巴比伦王国里面，甚至在后面的波斯帝国里面，可以说是功劳显赫，但他却是从来不张扬的。他在为巴比伦王解第一个梦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巴比伦王说，其实这个不是我有什么特殊的能力，这完全是因为神要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人，所以他给你这个梦，也给我这个解梦的能力。所以他把荣耀归于神。最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也是看到有神的灵在但以理里头，看到了神的灵，最后他是归荣耀给神，这个连这个尼布甲尼撒都归荣耀给神。因为他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靠，因为他不张扬的这样的一个品格，所以让他虽然是好几次的遭到冷落，遭到许多的艰难这种危险的局面，他也能够随遇而安，随遇而安。当他为巴比伦王解了第一个梦以后，名声大振以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巴比伦王又做了一个梦。做了这个梦以后呢，他也是想要找人来解梦，但这个时候他没有想到但以理，他同样的是在找把这些巴比伦的这些术士们招来，让他们来给他解梦，自然他们也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一个答案。实在是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才想起了但以理。为什么这样呢？很有可能这个时候但以理已经受到了冷落，也很有可能在这个巴比伦王的心里面，他打心眼里面是看不起这个被掳掠来的外族人。那当他无计可施的时候，只能夹着尾巴来找但以理。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如果我是但以理的话，我至少要向这个王申诉一下我的冤屈，对不对？或者至少要直接或者间接的向这个王暗示一下，说我是很重要的人物，对不对？但是但以理并没有这样做，他一如既往的尽忠尽职的为这个巴比伦王解梦。然后解了这个梦以后，后面发生的事情真的就像但以理所解的梦那样精确的这样的发生，以至于尼布甲尼撒再次的归荣耀给神，对神发出了这个忠心的由衷的这样的一个称赞。很多人认为尼布甲尼撒因此是成了神的信徒，因为如果不是信徒的话，不会这样对神发出这样的赞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他是内心强大，他不需要张扬自己，他不需要把注意力吸引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内心是无比强大的，因为他信靠神。你信靠神，神充满了你，神的灵掌管你，你就不需要四处张扬。很多时候人为什么会张扬呢？人张扬的缘故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他们试图要得到人的认可才去张扬。当你信靠神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去取得人的认可，你就发现有了神，你就一切其他的都不重要，而且你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完全都是出于神，有什么好张扬的呢？都是神的功劳，不是我自己的功劳。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来把荣耀归于神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会那么去张扬高调做人。信靠神的人往往会选择低调，选择低调做人，这是一个信靠神的人的一个表现。大家想想，一瓶水里面装满了半瓶水，一摇起来怎么样？会很响，对不对？如果你一瓶水装满了水，那个瓶子装满了水，摇起来有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有神充满了我们，我们就不会去张扬，不会去为自己争取这些别人的认可。那么看看哈曼呢？哈曼是神给了他极大的荣耀，让所有的人在朝门外都向他下跪，这是很高的一个荣耀。但哈曼真的就寡廉鲜耻的就张扬起来，他真的就走在外面就要求所有的人给他下跪，碰上一个不愿意跟他下跪的，他就怀恨在心。我看到他这样的一个心胸的狭窄，不单只要把莫迪改给杀了，他还要把全部的犹太人都给除灭。然后呢，他自作聪明，有一次这个王正在看一个文档，这个文档呢就是讲到莫迪改曾经救过他，但是呢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奖赏。那这个时候哈曼进来来见这个王，这个王就转身跟他说，他说王遵从喜悦的人应该怎么待他。这个哈曼高兴起来，他想着王遵从喜悦的人当然是我嘛，非我莫属，对不对？他就跟这个王说，哦，王遵从喜悦的人，你应该把你时常穿的那个朝服，还有一个带冠的御马，要交给一个极重的臣子，让这个臣子把这个衣服跟马牵到那个王所喜悦遵从的人那里，让他穿上这个朝服，让他骑上这匹高头大马，然后走遍所有的街市，向所有的世人宣告说，这就是王所喜悦遵从的人。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推荐，所以莫迪改真的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荣誉，神就遵从喜悦这个莫迪改，让这个哈曼是自取其辱。然后呢，其实他是明知道莫迪改是犹太人，他明知道跟犹太人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他的妻子跟他的朋友都对他说，如果莫迪改是犹太人的话，你与他作对必然会落败的。但是他因为心中的骄傲，因为心中的仇恨，让他全然不顾这一切，应着景象一意孤行要去屠杀犹太人。结果他自己被波斯王所杀，他为莫迪改做了一个木头的架子，本来是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的，但是最后他自己被挂在了上面，遭遇到了一个非常可悲可怜的结局。哈曼这个人 是这节经文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箴言十六章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以前。希望我们都能够记住，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哈曼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从但以理跟哈曼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所应该有的一种生活的表现，就是要高标准做事，低调做人。高标准做事，低调做人。高标准做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是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包括我们事业上的工作，包括我们家庭的责任，包括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我们都要像是给主做的，我们要用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能够尽忠尽职的能够做好，要取得一个好的结果。如果我们是做学生的，我们就尽力的做一个好学生；如果我们是做教授的，我们就尽力的做一个好的教授；我们是做职员的，我们就尽力去做一个最好的雇员。有时候我看到有些朋友们，他们是每次找到一份工作就马上就厌烦了，就想找下一个工作了。我想这绝对不是神给我们的嘱咐。神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尽忠尽职，精益求精，能够取得好的表现。这不是为了要彰显我们自己，而是让人看到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让别人能够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动工，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神的灵。这是我们高标准做事的一个目的，不是给自己带来荣耀，而是要荣耀神。那有了好结果以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凡事内敛谦卑，我们要学习谦卑隐藏自己，谦卑隐藏自己，不需要去四处张扬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取得什么成绩，我取得什么成就，而是我们要学会隐藏自己。刚才我讲到的这些门诺派的人，他们在生活当中很崇尚的一个生活的标准就是要谦卑。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很多的照片，就星期天的时候他们上教会，他们都是走路上教会，有些是坐马车，但大多数人都是走路上教会的。我们看到他们那些男士们穿着清一色的黑色的衣服，戴着黑色的帽子，女士们穿的服装也都是一样的。那在那里的人跟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是说因为他们有制服，他们要穿这样的制服，而是对这个谦卑的这个强调。他们对谦卑的解释就是说，你不突出自己，不标新立异，所有的人都是隐藏在群体里面，让人看到的就是一群人，而不是单个的人。这是他们对谦卑的崇尚。虽然我们没有必要说我们下个星期天全部都穿同样的衣服来教会敬拜神，但是呢，他们的这种谦卑的态度，对谦卑的这种实践和强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我们借鉴的。所以凡事内敛谦卑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目标。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节也这样教导我们，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让我们在暗中行，不要张扬，甚至你自己就左手不需要知道右手所做的事情。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在生活原则上的依靠，在生活表现上的依靠，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在生活勇气上的依靠。生活勇气上的依靠，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面对一个要被迫要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这个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很高的金像，要求所有的人都向这个金像下跪，凡不向这个金像下跪的人都要被扔在一个火窑里面。那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坚决不向这个偶像下跪，他们明知道他们这样的一个选择很可能会被就招致这个王就生气，要把他们扔到这个火窑里面，他们一再的拒绝。这是他们对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说的一段话，在但以理书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里面，这三个朋友对 尼布甲尼撒说，他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极大的挑战，面对这样一个生死抉择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体现出了一股无比强大的勇气？他们深信神会拯救他们，即使他们被扔到这个烈火的窑里面，神也会在那个窑中把他们拯救出来。但即或不然，如果神选择的是不把他们从那个火窑里面救出来，他们同样的选择信靠神，宁死不屈，死则死矣，死了以后就面见神，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对神的信靠，以至于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勇气。那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里面并没有提到但以理，是讲到了他三个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事迹。但我深信，如果但以理是身在其中的话，他所做出的决定也必然是一样的，因为后来他就是面对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当时已经到了波斯帝国的时候，因为波斯帝国的这个王重用但以理，所以呢就招致了许多的这些其他的臣子们的嫉妒，这些人就试图要找他的把柄，控告他，要诬陷他。但是他们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就只能从但以理的信仰上来找到突破口。他们这些陷害但以理的臣子们就向这个波斯王说，在以后的三十天里面，如果有任何人除了向你祈求以外，如果向任何的神或者人求任何的东西，你就要下令把他扔到狮子坑里面。所以这个王有点不知所以，所以他就下了这条命令，下了这个命令是不能改的。但以理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命令以后，他持守的一个原则是顺服人不顺服神是不可以的。所以他按照他平常的习惯，一天三次向着耶路撒冷那个方向跪下祈祷。那这些人就抓住了把柄，果然就把他扔到了狮子坑里面。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死的抉择，但以理有这样的一个勇气，不打任何的折扣，他信靠神，他知道一切的结果都在神那里。所以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尾，神封住了这些狮子的口，他们没有把但以理给吃掉，反而是那些陷害但以理的人被波斯王连同他们的妻子孩子一同扔进了狮子坑里面。他们还没有扔到那个坑底，那狮子就已经张开大嘴把他们给全部吃光。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危难的时刻，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勇气，是依靠神而来的这种勇气。那我们看看哈曼呢，哈曼当这个以斯帖把他的阴谋戳穿了以后，他就知道大难临头了，所以呢他的做法就是他跪倒在这个以斯帖的这个床榻之上，跪倒在那里求以斯帖开恩，求以斯帖放他一马。这是他到了大难临头的时候所选择的方式。所以呢，由始至终他是靠着人发迹，到了最后的这种危难关头，他也试图是从人那里来寻求解脱。由始至终他都是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我们遇上了困难，首先想到的是谁？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会遇上困难，都会走到我们认为是穷途末路的这样的一个境况。很有可能我们会失去工作，很有可能我们会身体上得到不寻常的疾病，很有可能我们会感觉到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是众叛亲离。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依靠谁呢？ 很容易我们就会想到我们要依靠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才能、我们的人脉、我们的经验，来试图通过这些来解决问题。但从今天的分享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还不如一开始就信赖神、依靠神，从神那里得到这种勇气。有一句话说是，人走到了尽头才是神的开始。这句话没有错，就人碰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是那个是这个是那个，是到最后无计可施的时候，我们才说，神啊，你来开路，你来帮我的忙。这句话确实是描写了一个很多信徒或者是非信徒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我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走到了尽头才想到神呢？我们何不一开始就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勇气，我们就信靠神，让神来带领我们，这不是少走很多的弯路，不是吗？希望我们都不要走到了尽头才来呼求神。当然，这样的一个道理要高谈阔论，要谈起来是很简单的，特别是在北美的许多基督徒，我们都是头脑里面充满知识的，要讲这些东西可以讲到头头是道，但是要真正实践起来却是时常要被提醒的。我们上星期天去出门旅游的时候，我们本来是要从这里坐飞机到华盛顿，然后从华盛顿转机到多伦多的，一切都很好，这个飞机已经提早几分钟就出了这个跑道。后来等了几分钟以后，这个飞行员就说，我们现在飞不了，很多原因，一开始这个原因，后来又另外一个原因，后来又另外的原因，完全就飞不了。后来一看，我们要起飞的时候，我们要转的，我们要接驳的那趟飞机都已经飞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下来，只能就飞到华盛顿去了。飞到华盛顿去，我们就觉得这个怎么办，还有没有下一班机可以赶上呢？他们告诉我们说，那是从华盛顿飞到多伦多的最后一班机了，没有办法给你们接驳上。所以他们就在给我们安排，在那个服务柜台那里试图给我们安排，不管怎么样安排都要到第二天大概10点钟以后才能够到，不管是在华盛顿住一晚上或者是连夜飞，不管怎么样，因为我们有4张票，就是要4个人同时要安排在同一班机里面飞过去，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呢，怎么样安排都安排不过来。我们看到柜台旁边有2个人，有一个人呢是在那大发脾气，在那骂那个服务员，说怎么可能你这样把我困在这里，我要找你的上司，我要跟他论理，很生气，看他好像就要大打出手的样子。那有另外一个人就赖在那个柜台那不走，说如果那个服务员不给他安排一个更好的航程他就不走。所以那个服务员就跟他说，你怎么能这么粗鲁，他就骂那个服务员说，你才粗鲁。就2个人就在那里对骂了起来，他们试图想通过这种很强势的这样的方式来责备这个航空公司，试图以为这样就可以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这个服务员也不能变一辆飞机来帮你飞过去，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就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开路。因为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安排了一些老朋友去这个大瀑布去参观的，那如果我第二天才到的话，根本上就赶不上与他们一起去出行了。那这个时候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冷静的想了一想，我突然想到，何不就改飞到这个水牛城 Buffalo 那里去，因为那里离大瀑布其实更近，从多伦多开车过去要1.5个小时，那从 Buffalo 开过去其实只需要半个小时。那我就在祷告过程当中突然间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念，如果我当时是在像旁边的人那样很气愤的去跟他争吵的话，我想这个意念绝对不会跳到我的心里面去的。所以我就跟那个服务员讲，能不能就改飞到这个 Buffalo 那里去。后来就真的他就找到了4张机票，让我们当晚就飞到了 Buffalo， 然后明天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就在美国这边先游玩了，以后再过到加拿大那边与我的那些老朋友相聚。其实这是一个更好的安排，感谢主让我们两边都看到了，所以否则的话我们只能去看一边，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试图用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与这个航空公司来对应，但是这一切都不如神所赐给你的一个意念来得重要，来得轻省。所以信心的基础决定了生活的勇气，在我们面对生活的各样困境的时候， 我们的勇气从哪里来？哈曼的信条让他最后是惊恐万分，但是但以理的信仰帮助他坚韧不拔，面对一切的困难，面对一切的挑战，他都可以不屈不挠，体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不同的依靠影响不同的人生，我们今天看到了哪几个方面的依靠？生活原则上的依靠，对不对？还有什么？生活表现上的依靠，还有什么？生活勇气上的依靠。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现出我们对神的依靠，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希望我们都做依靠耶和华的灵的人。 Amen。 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安排了但以理和哈曼这两个人物来做我们的前驱之鉴。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从这些圣经的故事里面能够看到你对我们亲自的启发，让我们能够在生活的依靠上能够不断的依靠你，无论是生活的原则、生活的表现，还是生活的勇气上，我们都对你有这样的依靠，不单只是头脑的知识上对你有所了解，而是真正的能够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帮助我们做这样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